数千北韩士兵将加入俄乌战，以色列的报复行动箭在弦上。韩国援警全面更换中制监视器，人权组织呼吁释放彭立焕。日本民调七成日本人视台湾为独立国家。民众质疑中共称就业补助667亿，钱去咗边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同大家分享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的意外收获。刘先生因为三高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自从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一直保持在6到 6.12 之间。血糖不单止稳定了，还更加令他吃惊的是成功减磅。我们听下他怎么说。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就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前面系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支、0支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你转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十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摸整噶，啲人知嘅人真系摸整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而家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系咪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又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嘢。
刘先生的身体有咁多改善，正是因为三高代谢补的独家配方，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与平衡人体各项机能，自然而然地修复了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疗法，三高代谢补就是你最佳的选择。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俄乌战和以哈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雅西尔·博德纳尔星期三10月9号表示，乌克兰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组织第二次有关乌克兰的和平峰会，并希望俄罗斯亦能够出席这次峰会，但他排除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的可能性。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2年半，但是双方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立场仍然大相径庭。土耳其、中国和巴西等国都曾试图在双方之间协调促和，并推出和平倡议，但是迄今为止都毫无进展。北俄媒体10月12号报道说，数千名北韩士兵已经在与俄罗斯并肩对抗乌克兰。美国非营利机构战争研究所亦报道说，北韩士兵还在俄罗斯接受训练，以便有可能被派往前线。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制定了一项胜利计划，乌克兰政府亦正在向盟友推销这项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声称，只有当乌克兰同意割让大片国土并放弃加入北约之后，和谈才有可能展开。而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说，24小时之内就能够让俄乌战停歇，但至今没人知道最终怎样停歇，所以俄乌战走向和平仍然是一个悬而未知的话题。另一方面，以色列自从斩首了真主党所有领导人之后，目前正处于箭在弦上的阶段。NBC 新闻12号报道，美国官员认为以色列已经缩小了回应伊朗飞弹攻击时将锁定的目标范围，并描述为伊朗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根据报道，没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将锁定核子设施或进行暗杀，但是美方官员强调，以方在如何与何时采取行动上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虽然美方不知道以方的回应可能在何时登场，但是官员说以军已经蓄势待发和做好准备，一旦命令下达就随时可以出动。10月12号， 海外 X 平台上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伊朗德克兰大批民众依政府要求携带药品、食物、衣物等必需品离开城市紧急疏散，认为是为了以伊决战做准备。不过亦有分析质疑，人民一直是独裁政府的挡箭牌，所以伊朗不可能放这些肉盾离开。据美方官员强调，他们没有资讯表明回应将在12号登场，但是承认以方没有跟他们分享具体的时间表，亦不清楚以方官员到目前为止是否甚至已就时间表达成一致。但是美以两国官员表示，回应可能在赎罪日假期期间出现，今年的赎罪日假期为11至12号。官员表示，以色列已和美国分享了更多有关报复措施的资讯，但是出于行动安全的顾虑而保留了很多细节。美方已准备保卫在该地区的资产，避免任何来自伊朗的立即反击，但是不太可能为该行动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1号晚间和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进行交谈，讨论了有关以方回应的粗略概念，但不清楚格朗特是否提供了任何具体细节。报道说，美以两国防长通话是在以色列内阁就报复开会后进行，但格朗特没有分享该场会议中讨论的具体目标。报道说，美方官员继续敦促以色列政府做出成比例的反应，坚持军事目标并避免石油、天然气与核子设施。美方官员表示，拜登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日前通话时亦没有讨论细节。近日韩国原警厅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对警察局内部使用的中国制监视器进行全面更换，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机密的敏感设施中。这一决定旨在应对中国制设备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并防止潜在的情报泄露风险。根据最新方针，韩国警方计划逐步替换在重要机构中使用的667台中制摄像头，尤其是在商业间谍和其他高风险调查部门中使用的设备。据朝鲜日报报道，韩国警方所使用的多数中国制监视器来自一家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公司，这些设备的安装范围遍及京畿道、江州等地的原警机关，甚至在专门侦查间谍活动的安全部门中亦未能避免使用。韩国政府对此深感担忧，特别是在网络攻击可能通过这些设备入侵系统的背景下，决定全盘更换。统计资料显示，过去三年间，韩国全国范围内已经安装超过 1.5 万台中国制监视器，其中不少设备位于敏感区域的公家机构和政府单位。尽管现有系统采用独立网络运作，理论上难以受到外部攻击，但是原警厅表示，出于预防性考虑，全面替换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自2017年中共实施国家情报法以来，全球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加强对中国制监视器的审查。西方国家普遍对这些设备可能隐藏的监控功能表示担忧，认为其在特地情况下可能被远端操控以收集资讯。美国、英国和澳洲等国已经采取类似措施，逐步在关键设施中拆除中国制监视器，以保障国家机密安全不被窃取。这次韩国原警厅的决定是全球对中共监视设备审查趋势的一部分，反映了各国对资讯安全日益增强的重视。两年前的10月13号，一位来自黑龙江泰来县名叫彭在洲、原名彭立发的人，在北京繁华的四通桥上挂出了两条引人注目的长横幅。他向路人和来往车辆传达了自己的诉求，成为了全中国抗议运动的象征。彭在洲的横幅内容直白而有力，第一条写道：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隶做公民， 第二条的内容是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在两年前的抗议现场，彭在洲这样的勇敢并未持续太久，最终被警方押入警车之后失联。尽管他的声音被压倒，但他的行动为后来的抗议潮奠定了基础。彭在洲的举动被普遍视为白纸运动的开端。仅一个月后，2022年11月，中国各地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疫情封控措施的不满。这次抗议行动以及广泛性和持续性，最终迫使中共当局放弃了长达三年的极端封控政策，显示了民众集体力量的强大，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自由、尊严和民主选票的渴望。彭在洲的勇敢行动不单止点燃了无数人的抗争激情，亦令更多人意识到追求改革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尽管彭在洲在抗议之后失踪，但他的名字和诉求已经被历史铭记。此后，四通桥不单止成为了一个地理坐标，更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象征。近日，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彭立法失联后的两周年之际，发布声明表示，中共当局应该立即释放两年前在北京四通桥上悬挂批评习近平和严厉清零政策横幅的男子。人权观察中国专案副主任王松年近日亦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共政府对彭立法的拘捕激发了人们对自由和民主中国的广泛支持。在彭立法被强迫失踪的两年来，彭立法的资讯仍然回响。声明中特别指出，有尚未确认的消息显示，彭立法的一些家庭成员可能亦被当局软禁。王松年仲强调，当人权活动人士遭到强迫失踪时，国际舆论的压力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该在彭立法失踪两周年之际关注这起案件，并敦促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北京时间10月12号凌晨，美国音乐人格雷发布 MV 交给我们彭在洲，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彭在洲。10月12号，人体战略智库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引发了广泛关注，显示 71.2% 的日本受访者是台湾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调查中显示，超过七成的民众支持日本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一步反映出日本民众对台湾的高度关注与支持。这项民调是与日本产经新闻长期合作的博克斯民调公司共同进行的，目的是探讨日本人对台湾及台海问题的认知。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 71.1% 的受访者支持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关于台湾主权的看法中，71.2% 的受访者认为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只有 8.2% 的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20.6% 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在谈及台海局势时，调查显示 50%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内不会发生战争，23.6% 认为可能会爆发冲突，26.4%则持中立态度。前首相安倍晋三曾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概念。对此，有38.3%的民众表示支持，30%反对，31.8%就没有表态。关于美国在台湾有事时的态度，民调显示，52.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会直接参战，但会提供支援。39.1%认为美国会出兵，只有8.9%的人认为美国不会给予台湾帮助。对于日本在台海冲突中的角色，46.6%的人支援提供法律允许的支援，41.4%支援经济制裁，12%就认为应该完全不干预。这次民调涉及日本东京都、大阪府、札幌市、仙台市、横滨市、名古屋市、神户市和福冈市等八大主要城市，样本人数超过3000人。调查采访室内座机电话的方式进行， 设有14道单选题，结果反映出日本民众对台湾及相关议题的多元观点及高度关注。10月12日，中共财政部宣布已经下达就业补助667亿元人民币，这一消息迅速登上热搜，很多大陆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追问补助资金的具体去向。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笔资金旨在支持地方政府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然而，面对经济困境和高失业率，民众对这一政策的透明度和实体效果提出了质疑。很多网友表示，能否公布资金去向的明细吗？具体的补助措施是什么？目前在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共统计局资料显示，2023年6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 21.3%。虽然之后的资料显示青年失业率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今年8月的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了 18.8%。很多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被迫接受低薪岗位或依赖父母的养老金生活。这个现象催生了烂尾蛙的新词，反映出年轻人在职场中的无奈。部分网友对此表示愤慨，认为补助资金可能并未真正惠及需要帮助的人，政府拿的钱下面给机构一部分，自己留一部分，最终补贴款亦被套现纳。另有网友指出，这667亿能够随便花吗？失业者能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技能培训呢？他们呼吁希望这类补助能够直接发放到普通老百姓手中，而不是进入各地的劳动系统，担心资金在转移过程中被滥用了。现在经济低迷，就业环境，不少失业者对政府的补助政策感到失望。一位失业者表示，补助在哪里？我已经失业快一年了，连失业金都申请不下来，身边的朋友失业后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政府的实际帮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假装上班，以此来减轻生活压力和面对失业的焦虑。他们带着电脑、午餐进行简历修改、招聘资讯刷屏等活动，显示出对就业的渴望与无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